弟兄姊妹好，我是朱乐平，向你问安。上一次引用《箴言书》23章22节到26节，现在我们要看一看22节。22节这么讲：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。一个正面的教训就是你们要听从你的父母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晓得这里讲到父亲讲到母亲，并不表示讲父亲的时候就不提母亲，讲母亲的时候就不提父亲。父亲母亲是相提并论的，讲父亲包括母亲在其中，讲母亲也包括父亲在里头。我们要了解这一点，就好像圣经里的许多经文教导丈夫，另外这个讲到妻子，许多时候对丈夫的教训对妻子也同样合适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里头表达的意思是怎么样，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啊咬文嚼字，把神的教训这个不平衡的来看。所以在正面方面，我们要听从生你的父母亲，你现在听从他，就是跟这个以弗所书这里教训是相同的。然后在反面，当你的父母老了，你也不要藐视他。我们讲的蛮多了啊，许多儿女对老年的父母，老年的父母常常从三到四，有的时候脑筋也不太清楚，记忆也不好了。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个做理由来藐视我们的父母，轻看他们，也就不听他们的教训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的。然后我们回到上一次讲的23节，那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好好的花精力这个时间来读神的话，好像要去买真理一样的。然后买到了真理之后，就不可以把它卖掉，就是抓住了再不放手了，这是我的，我得到了，我不把它转手卖出去，是这个意思。说不是圣经上叫我们做买卖。然后讲到智慧、顺回和聪明，这些弟兄姊妹都在神的话语、神的真理里头。智慧我从前讲过，就是我们把神的话运用在生活里头的一种能力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智慧。聪明是我们对神的话语能够领悟，这个能力叫做聪明。训诲是讲到神给我们的教训，所以这些都是在神的话语里头，我们要努力去得到，得到了之后就不要随便的失去，是这里的教训。那么当然这里是讲到我们的对父母的态度应该怎么样，因为前后都是讲到做儿女对父母该怎么样，这个地方当然也不会突然这个中间插进一节啊风马牛不相关的解释，当然不会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神话语里头包括了这些我们对待父母该有的这种智慧、聪明和训诲，我们都要紧紧的抓住。这里讲到什么呢？这里讲到义人的父亲比大德快乐，人生智慧的儿子比因他欢喜。这个不要讲了，一个父母对一个正直的孩子，凡事都是很有道理的，按照神话语来做事的，像这种孩子是父母的骄傲了。我很坦白地讲，我很喜欢在人的面前讲我的孩子怎么样子爱主，怎么样子去顺服主、读神的话，这些都是我喜欢讲的。因为我的儿子假如是一个义人，我就大得快乐，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。假如我的孩子有智慧，当然我会高兴，所以这是不必要提的了。那么下面就是神对我们的教训，父母既然是如此，父母是因孩子有正直的行为而骄傲，有 聪明智慧来听从神的教训，来立身行事，当然这个是他的喜乐。那么下面神就因此要来教训儿女们了，你们要使父母欢喜，给生你的快乐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做义人，换句话说，你要有智慧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我儿，这个是写箴言书的所罗门对他孩子的教训，他是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上一次不是讲过了吗？我们对父母的孝敬不只是在行为上，特别要在我们的心思跟态度上，这个就是真正的孝敬，可以真正的孝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最后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假如要孝敬父母，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？秘诀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归于父母。什么叫做把心归于父母？就是时时刻刻体恤到父母的心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想法能够跟父母的想法相符合，行走在父母的旨意之中，这个叫做将心归于父母。弟兄姊妹，常常我看到的一些儿女们算是很好的儿女了，常常去看望这个老年的父母，带他们出去吃饭，带他们出去旅游，这些都是很好的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再看看这些儿女在父母面前的态度不太好，讲话对父母不是那样子的柔顺，对父母所讲的话也不是那样子顺从。虽然给他们吃得好，也常常带他们出去玩，但是并不能真正符合父母的心意。特别亲爱的弟兄，我要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假如我们真正的爱父母，体恤父母，我们一定要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当父母看见他的儿女彼此相爱，彼此互助的时候，这个对父母是一个极大的安慰，比请他吃馆子，比请他出去郊游要带给他更大的喜乐，要带给他更大的喜乐，更大的满足。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们，你为了要让你的父母在你的身上欢喜快乐，你就必须要真正的体恤你的弟兄姊妹，爱你的弟兄姊妹。许多时候你帮助你的软弱的弟兄姊妹，比你在父亲母亲面前一些孝顺的行为更加的让父母满意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这个就是说明我们要把心归于父母，我们要明白老人的心，他们需要温暖，他们需要更多的看顾。所以老人的话多，为什么老人话多？一些年轻人他不愿意去见老人，就是因为觉得老人太麻烦，见了他以后不是三言两语就行的，这个要站在那个地方，坐在那边听他啰啰嗦嗦的讲一些讲了又讲的那些话。可是弟兄姊妹，这个是老人最喜欢的，最让他满意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所爱的人能够倾心的很专心的听他讲心里面要讲的话，比你请他出去吃点心，比你带他出去游玩还更要让他满意。所以我们要了解父母的心意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请原谅我，我要再回到孔子这里来。我从来不提中国的古书的，但是我讲到孝这个上的，我觉得孔子的确有些说法是蛮有道理的，因为他的人生经历的确是很丰富的， 而且他所讲的也是跟神的话语相符合不违背的。当然我们看到他还是站在人的立场，他不是神，他的标准达不到神的那个标准，但是他对人性的确是蛮有了解的。在这个上轮论语的上一段那个学而这一章里头，孔夫子又讲到孝的这个事情了。他这样子讲，他说父在观其志，父死观其行。他说一个人孝顺不孝顺，就是当他的父母还没有死的时候，你要看看他的心智在什么地方，然后你等到父母去世之后，你看看他的行为是如何。那么这样子啊，你就可以了解到底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孝子。他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假如这个人在父母死了之后三年还没有改变父亲母亲对他的教训，这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孝子了，一个孝顺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要等到父亲离世我们才去看他的行为？为什么只有三年我们就称他教训？所以我讲孔夫子讲的话有道理，但是标准太低，没有神的标准那么高。神所看重的不只是在父母离世之后我在看你的行为，父母在世的时候我就来看你的行为了，不只是看你的心意怎么样，你的行动同样的重要。你就是孝顺你的父母，但是你常常在语言上那样子的不柔顺，那你也不能够称为孝子，对不对？你在父母死了之后做了三年的孝子，到了第四年你变掉了，离开了父亲母亲的心意了，那这个父亲母亲的影响好像就没有了，他给你的教训三年就完了，这个又有什么孝子可言了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说孔子讲的话是对的，要我们看这个人的心意，要我们看这个人的行为，然后才知道他是不是个真正的孝子。但是孔子讲的话标准太低了，神要看我们的心，神要看我们是否能够一直做下去。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约拉达的那个利家族的那些子孙，他们没有三年，约拉达老早死掉了，他们还在继续的遵守他的教训。这个是为什么神那样子看重利家族的那些子孙。好了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要看另外一部分，就是做父母的要怎么样子来教导他的子女。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，一节圣经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一节圣经的内容却十分的丰富。我们不要轻看哦，怎么轻描淡写的只讲了一节圣经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话许多时候叫做易简而言害啊，就是好像蛮简单的，但是它里面的意思却十分的深长。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怎么讲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我首先要提出来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这里讲到养育他们。我所见到的今天做父母的对儿女的这个关系，你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，就是只养不育。神在这里告诉我们， 你要养他，同时你要教导他。今天的孩子在父母的面前，我常常看呢，根本就是一群野马，没有教导啊，让他们吃的肥肥胖胖的，玩具是一屋子的，都是他们的玩具，没有任何的教训。这个是我所看到的今天做父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缺陷，也是我们做神儿女的应该要注意的一点，就是我们在儿女身上的责任是双重的，一方面我们要养，一方面我们要教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养不教，这个实在太差，实在太差，太让神失望。我们来看，这里说到我们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养育儿女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，讲得很坦白，就是要按照圣经的教训来养育我们的儿女，不是凭着自己的意识，也不是按照自己的喜乐、自己的标准，更不是按照我父母教训我的方法跟内容。今天我常常听到有人讲，当初我的父母就这么管教我的，所以今天我就这么管教你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对的。圣经上神不是这样讲的，神叫我们按照他的教训和警戒去教导儿女，不是说是要你照着你的父母的教训方法来教导儿女。甚至于今天许许多多的中国父母，他按照中国旧有的传统来教训他的儿女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极端的不智慧的一件事情。偶尔我会听到一些父母这样子对儿女讲，你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所以我们这个做人，我们行事总要像一个中国人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我们该教训儿女的。许多儿女听到这个话相当的反感，我就听到一些儿女公开的反驳他们的父母。当父母说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，这个儿子女儿就说，我们是美国人，我们不是中国人，那你怎么讲？他讲这话也不是没道理啊，他是生在美国的，他是这个美国人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可以按照中国的传统来教导，我们不是要我们的儿女长大做一个中国人，标准的中国人。弟兄姊妹，标准的中国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我们要教导我的儿女做一个标准的神的儿女，合乎神心意的儿女，这个才是我们教训的一个真正的标准。弟兄姊妹，我从前就犯了这一个毛病，我一开始教训我的孩子的时候，我只记得从前我在学校里头念书的时候，常常有这几句话在我肚子里头，那么我就想，将来我叫我的儿女啊，我就要按照这样子的道理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中国人的说法说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父亲母亲都是对的，我怎么讲你怎么做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对的，这种说法不是神的说法，这种说法可以很坦白的说，弟兄姊妹，是违反人性的。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父母是十全十美的，父母都是对的嘛，你这种话儿女怎么能够服？你在从前那种专制的传统之下，那儿女没有办法听到父母这么讲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他敢讲什么？他只有点头听从。现在不对嘛， 现在已经没有那个传统了，你怎么可以？他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甚至于我从前还讲遵命臣死不敢不死，夫令子亡不得不亡，这种什么话？这是那种从前的封建的那东轰的愚忠这种方法，绝对的违反人性，更不是神的一个原则。这些从前中国的旧传统的那些父母叫子女的那些东西，通通我们都要把它丢掉，千万不要以此自豪。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中国人，他们讲说我们中国人就这样子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做神儿女的人不应该讲这种话的，我们应该讲我们做神儿女应该这样子，这才是我们该讲的。还有一些父母很不幸的，也是这个中国的古老的不合理的传统，把子女看作是自己的财产。我就有一个亲戚，他就对他的儿女这样讲，哎，我为什么要养你们呢？我养你们就是将来我老了你们就要养我啊。弟兄姊妹，这种养儿防老结骨防饥的这种教训是不对的，这是种中国人的一种古旧的传统，这应该老早把它丢掉啊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不知道圣经里头的教训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做父母的是应该养育儿女的，供应他们的需要。我们养儿女不是为着将来我们年老的时候有依靠，这个不是我们养儿女的一个目的啊。所以我们要了解那种养儿防老及不防饥那些话是不对的，那种封建自私的那种想法，你对你的儿女没有丝毫的爱心，也从来没有好好的教导他抚养他，你有什么资格跑回来要要求儿女来养你？我就知道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在儿女小的时候从来没有养过他，自己在外面花天酒地，然后他到了老了，他跑到儿女的面前来倚老卖老，我是你父亲，我把你们就有责任要养育我。我有的时候我心里面想，我说这个人真是，请原谅我讲这个话，我心里这样想，我这个人真是无耻，怎么可以在儿女人面前板起个脸来讲这种话？你根本没有尽做父亲的责任，你如今你来要求你的儿女来孝敬你，来奉养你，假如你是个真正有廉耻的一个父亲，根本你就没有脸来见儿女的。弟兄姊妹啊，讲这个话讲得很重，但是我实在心里面对这些事情就很痛心，一些做父母的不负责任，然后到了老年的时候还要借着这说篇大道理来要求儿女的养活他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完全违反神的教训的。弟兄姊妹，养育儿女许多人看作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跟满足。我听到一些父母说，我养育你干什么，就是盼望你耀祖扬宗啊，希望你能够替我们家里头扬眉吐气啊。有些自己父母从来没有出过头的，所以就拼命在儿女的身上啊，来花钱来教导，盼望儿女长大了之后可以来替自己好像出一口气一样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不正确的。因此上弟兄姊妹，神再三的在这里很严重的很慎重的来教导我们，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，让我们不要忘记。这一节一开始就是对父亲的一个警戒，所以有人讲，那这个警戒没给母亲了， 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，这里好像只提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好像这里没提到母亲。弟兄姊妹，第一，我以前说过，说到父亲的也就同时提到母亲，母亲包括在父亲之内。第二，神特别在这个地方警戒做父亲的也有道理，因为往往在管教儿女的事情上，这个做父亲的常常是霸道的一个，常常是不讲理的一个，常常是惹儿女生气的一个，因为他不合理的要求和不断的在儿女的身上施加压力，所以让儿女对他就起反感。这里说到就是惹他来生气，意思就是激动儿女的怒气，激动儿女的怒气。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有一个平行的经文，在那个上呢加上了一句，说恐怕他们失了志气，这是这个原因。我们下一次再在这一节上头稍微仔细的来看。